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这几天上礼拜的特会都有很多得着。那我只要问一点就好了，在上礼拜余牧师的信息里面，他其实讲了好几次，他讲到 under attack， 这是什么意思啊？还记得吗？ under attack， 他为什么讲这句话都忘掉了？有谁记得？这跟属灵征战有关系啊。他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啊，其实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在 under attack， 谁的 attack？ 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这句话你可能不 aware， 你可能不清楚，但是我跟你讲，你越认识主，你就越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一进入，我们一信了耶稣，我们就在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是被他踏在脚下，被他打都还怎么死都还不晓得。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定要明白属灵征战。所以林托森弟兄在他的有一本书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本书，哇，我说啊，这位前辈竟然以弗所书可以用三个字来讲。有谁读过这本书？这本书叫做作行战。你如果去看以弗所书这六章圣经里面，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他提到作，在哪里讲作呢？你看在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你看一下，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坐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坐在了他边。坐代表掌权，就是呗，坐代表安息。所以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学习怎么样？学习来坐在基督的宝座上面，与他同坐宝座，学习怎么样子来享受基督所做成的一切。好了，第二个他接着讲做行，对不对？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讲到什么？讲到行，行就是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很重要，对不对？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很重要，你要活出那个香柏树的生命，而不是活出荆棘的生命。 Amen。 就是呗，听了大家都很舒服啊，听了道真好啊，怎么我太太没有来？谢谢葛师母，所有的那个 link 都有，每一组都发了。但是你越是发给他，他就越不读。你不要去替别人听到，你要自己来听。 Amen。 也不要听了道之后就拿你所听的道变成是审判别人的标准，有没有？千万小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活出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基督徒这三个字是代表着一个标准的。很多人一提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在那边。你说哎呀，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自由的，我不用为他而活。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对。什么叫做为主而活？什么叫为主活？当我们为主活的时候，我们就行事为人要能够荣耀神的名。所以林托森弟兄讲的做行，最后他讲到哪里？在。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好几次讲的战， 我们要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好不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你看在第十节开始他讲到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好，然后接着你来看第十三节好不好，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继续第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看到没有？所以在属灵征战里面，保罗在这边提到要战，我征战得胜还能够站立，还能够站立得住，这第一个讲的站立得住，第二个接着叫做什么呢，要站稳。我们当中有没有练过拳术的，我知道那个 Frank 练过拳术哈， Frank 在吗？好，我想稍微就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哈，你那个蹲站要站稳，有没有？是不是脚步要站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你跟人家一打的时候，你看那些跳什么东西啊，那个叫什么啊、跳绳，不是跳绳，那个翻跟斗的那个什么哒哒哒哒啊，体操的或者是那什么那个武术表演的哈，他翻翻翻翻翻翻翻着翻到最后的时候跳地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如果一跳下去、啊、怎么办，冠军就没了。所以他要跳下来，不管你跳多高难度，跳到最后你到地上的时候怎么样、站稳了，这就高。听姊妹跟你旁边说你要站稳，所以保罗在最后以弗所书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属灵征战了，听姊妹，属灵征战每一天我们都在面临属灵征战，不管你知不知道，仇敌不最好你不知道，每一天我们都在面临一个属灵征战。所以面临属灵的征战，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是不是他第一次讲到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然后呢十三节讲什么，十三节你来看哈，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两次的提到我们要 put on 我们的这一个军装。弟兄姊妹，穿戴全副的军装，为什么要穿戴全副军装？为什么？你看看十一节有没有？十一节我们再来练，来预备起，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注意看哈，这里讲到说魔鬼的什么的什么东西，诡计。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到五节的时候也讲到类似的，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天空，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下面说什么，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然后呢讲各样的什么计谋，谁的计谋，魔鬼的计谋，魔鬼的诡计，诡计是狡猾的计谋。弟兄姊妹，魔鬼有很多诡计哈，我们上次的第一集讲的信息时候提到，是不是他欺骗，他装成光明的天使，他会迷惑我们，他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迷惑我们，他使我们骄傲，他使我们嫉妒，他使我们骄傲，同样另外一个反面他使我们怎么样，自卑，有没有？有的人自我形象很差，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有人是，有人又有的自我形象太好了，什么都是我， 没有我这个事不能干的，对不对？就是呗。所以你看见仇敌啊，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来迷惑我们，想要来用他的诡计要来打倒我们。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到说要抵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每一天当中有没有在做抵挡的事情，我稍微提一下抵挡。好，你看好，在雅各书也讲到抵挡。雅各书说你们要抵挡魔鬼，是不是？接着下面说什么？你们要顺服神，接着就说什么？要抵挡魔鬼。然后抵挡魔鬼之后他又说什么呢？你们要亲近神，看到没有？所以消极的一面呢，就是要抵挡魔鬼，积极的一面呢，亲近神，顺服神。好，那亲近神顺服神我们后面会提，但是呢讲到抵挡魔鬼，我们常常没有aware啊，兄弟们，魔鬼不一定是要附身的时候他才来攻击你，他可以时时刻刻，他甚至可以在你做礼拜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声音说什么？你看牧师又在讲这个东西，他没点新鲜的东西讲，这时候他把这什么思想放你里面啊？论断，还有呢？还有什么？是不是也是骄傲？他把这个意念放来，你怎么办呢？啊，对呀，对呀，是不是？还跟旁边说，哎，志成，对呀，对不对？哎，你这时候应该怎么抵挡他？啊，陪你说什么？应该说什么？好，你跟他说退去，是不是？好，从你的心里面说，你不要大声的喊出来啊！以后的主日崇拜就很多人都喊了，说魔鬼退去，是不是？可能今天有一人看到你，你太太又跟你唠叨了，你说哎呀，你看又来了。跟他结婚了30年，他唠叨，老是会唠叨了，怎么改变了？上礼拜余牧师才讲了道，他都没听进去啊！哎，魔鬼给你什么思想？看到没有？魔鬼又给你一个批评论断的思想了，魔鬼又给你一个自以为意的思想了。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魔鬼退去！就是被我们。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如果你真是懂得属灵征战，我们时时刻刻最大的战争在哪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属灵征战的兵器。我们这个属灵征战，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在跟魔鬼征战，征战这个字原文就是摔跤，所以你跟别人摔跤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这里说要站稳了，要站住了，征战了？他说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个磨难的日子就是邪恶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邪恶的日子？今天就是邪恶的日子，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是邪恶，有没有？魔鬼想尽办法的想要来破坏上帝的工作，想尽办法想要来塞我们，想要来使基督徒跌倒。所以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我们来看看这个全副军装哈，我们今天稍微先大概知道一下全副军装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是什么？如果从圣经的次序来讲，第一个是什么？啊，不，圣经上不是说圣，来，圣经上说什么？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然后呢，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信德当作盾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最后是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祈求和祷告。 是不是？你注意看这一个军装，前面五项都是防御性的，后面讲到圣灵的宝剑，这是攻击性的，对不对？但是请你记得哈，这里讲到说以真理的带子束腰，其实严格讲起来，真理的带子束腰，真理的带子，带子不是军，不是这个，不算是一个军装，但是它是一个最开始的。为什么讲到用真理的带子来束腰呢？弟兄姊妹，请你我们现在大概到中年之后，这腰就不知道是什么叫腰了，是不是？如果你摸摸你肚子的话，你可能摸到的是腰还是肚子？啊，是肚子还是腰？好，那请问弟兄姊妹，你看过人家那个摔跤的人没有？当然，那个日本的那个相扑那是另当别论啊，那是他们听说他们要吃的越多越好，好像某一种动物一样，一定要把它弄得全身很重量哈，他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一般来讲，你看那个摔跤的人，他的腰是怎么样？他的腰是怎么样？他的腰有几块肌啊？八块呀、那个是练摔跤的人要练出来的，那个腰很重要。弟兄姊妹，腰很重要。我什么时候才体会腰很重要？年轻人是都不会体会。但是有一天，当我躺在床上要起床的时候，我发现起不来，我就发现腰很重要。那个大概是10年前，我突然早上起来想要起，我以前起来都是就这样起来，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怎么起来，好，我就这样起来，对不对？那一天我发现我起不来，侧啊，一侧就痛，原来是椎间盘突出。我后来我听到有这个病的人，我都深表同情，真是痛彻心扉啊！啊，大半年的时间啊，真是痛啊，坐立难安啊。后来我就去练啊，他们说拉单杠，但是后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牧师，你不要只是拉，你要练你的腹肌，因为你这个腹部没有力量，你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你的 muscle 没有力量，所以呢它不能够 sustain 你。哦，还有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妹，你的腰很重要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说要束腰，腰是一个人力量的所在。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虎背熊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在讲熊腰呢，熊的腰好像也蛮粗的哈，但是熊的腰很有力量，有没有？你跟熊摔过跤没有？哦，虎背熊腰啊，腰很厉害，他的腰是不是？所以腰是一个人力量的泉源所在。圣经上很多次的讲到腰啊，比如说在彼得前书1章13节，这里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彼得前书1章13节，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其实如果你看你的纸本圣经的话，约束你们的心，它有一个小字，他说原文叫做心中的腰。哦，要约束我们的腰，束腰。所以这个腰在希伯来人来讲是他一切的中心所在，因此这边讲了说要约束我们的心，其实就是说要用真理来约束我们的思想，约束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些的思想意志的所在。听懂没？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魔鬼会将一些思想放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对不对？你的思想有没有受到约束？彼得前书，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上下文他讲到的，接着说谨慎怎么样？ 自守。接着后面就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讲到过圣洁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不是到处充满了不圣洁的思想，充满了不圣洁的诱惑？有没有？男人有诱惑，女人一样有惑，诱惑，诱惑，大人有诱惑，小孩有没有诱惑？以前我们防止孩子，不希望他们接触到这些不好的影片，最简单一件事情就不要他看电视，懂吗？他小的时候你给他看什么呢？看 Disneyland 的卡通，就去买那个卡通片来买，来放，对不对？我们那个年代了哈，你知道吗？现在 Disneyland 的卡通你都要小心看了，哪一天出现了那个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哎，怎么两个人都是同性的？哎，我不是随便说的，弟兄姊妹，迪士尼乐园他们是公开的支持，每一年他们有一个所谓的 L 那个叫做 gay 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一天，他们会到迪士尼恋去那边庆祝的。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把他们的卡通里面把这种的思想灌进去了，可不可可吧？我们的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也天天要面临到试探，束腰也代表是一个预备要做事，有没有？耶稣在替门徒们洗脚的时候，他就束上腰，是不是？你要知道，当时候罗马人他们当时候流行穿的那种一种衣服哈，是大大的长袍，宽宽松松的，有点像你们家的睡衣，有没有？啊，你穿睡衣喜不喜欢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还是穿那个紧身的那个跑步的那种姐妹那种穿的什么紧身裤穿那个睡觉？你会穿哪一种？穿宽宽松松的比较舒服，对不对？但是小偷来的时候怎么办？啊，你就会发现小偷来的时候你要跟他跑，你跑不过他了。所以你看跑步的人他要穿那个怎么样，紧身的，要束上腰带。当你要开始做事，你要开始打仗，这里就是耶稣在这里所提的，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要束腰，在你做一切的征战之前，你需要先把腰束起来，预备好 get ready。 用什么来束腰？用什么来束腰？这里说什么？用什么来束腰？用什么？真理，是不是？用真理来束腰。真理这个字可以说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指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如果魔鬼要攻击我们，他第一件事情的，他我们第一件事要面对他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那么真理第二个意思呢，就是在表明一个人他是真实的、正直的、不虚谎的，是不是？所以耶稣每次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魔鬼呢？圣经上说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真理来束腰，要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要让神的话来保守我们的心。同样，我们用真理来束腰，让我们用正直的、用诚实的，让我们基督徒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当初亚当夏娃失败，怎么失败呢？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了。上帝告诉他说，这个果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是不是？那棵树叫什么？啊？那是一个什么果？ 那是知识说知识果，对不对？好，不是苹果啊。那弟兄姊妹，你看哈，亚当夏娃，当夏娃他跟魔鬼跟他说话的时候呢，第一个，请记得一件事情，从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学功课哈。当魔鬼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呀？不要跟他说话。好了，夏娃，魔鬼跟他开始交谈话了，是不是？接着告诉他说：“哎呀，上帝这个给你们造的这个果子啊，很好吃啊，是不是？你就吃吧，悦人眼目，又可以使你有聪明智慧，吃吧。”那这时候夏娃怎么说？夏娃说什么？他说：“上帝说不可以，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魔鬼怎么说？哎，魔鬼说：“上帝岂是真说？”这句话就表明什么？怀疑。上帝真的讲吗？甚至魔鬼还把上帝的话做了一些修改，有没有？你不一定死，必定死，不一定死。好，弟兄姊妹，亚当夏娃最后失败了。你会发现，从历史上面来看，基督徒的失败、教会的失败跟这个很有关系。西方教会，有机会你到欧洲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教会会变成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衰败？很多教会是空的，那你就了解了。其实欧洲的教会受到这种所谓新派神学的影响是最早的。我们知道读神学很多人都要到德国去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很有名的神学家是德国出来的，但是德国也是新派神学的大本营，所以这些这个新派神学家啊，你不要小看他。他为什么能够影响？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些人，他们圣经原文呢，什么希伯来文、亚兰文什么文呢、啊，都很熟悉啊，甚至可以这样讲，比很多福音派大多数的福音派的这些神学家都要强。但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就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哎，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些东西不相信，那信什么？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想你们都听过史怀哲吧？是不是听过吗？史怀哲到非洲一个医生哈，他的人道主义，他的那种爱心奉献很伟大。但是事实上他的思想神学思想观也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一般的弟兄姊妹们根本不会去注意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败坏是从神学院里面开始。你想想看，这些神学生一进神学院之后，接受这些思想之后，他还慕什么会呢？对不对？如果耶稣不是神，亲爱弟兄姊妹，如果耶稣不是神，你我信耶稣干什么？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我信耶稣干什么？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十字架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请问信耶稣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把最根本的东西，他把我们最根本的东西丢掉了，神的话丢掉了，或者打折扣了，或者放松了，这是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态度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对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第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迷信。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啊，圣经这样说我们相信，但是我们也相信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他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异端也是如此，我们叫 这个先知史密斯约瑟，也就是他们创办人，他说他得到上帝给他的启示，所以就有了摩门经，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一本圣经是历世历代以来教会所公认的，不可以在这里有任何的增加或者删减。 Amen。 这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神的话，你相信吗？我不晓得很多人也不点头也不摇头，是已经到三重天去了吗？对不对？我相信你不希望你是迷信的，对不对？今天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主是一个迷信的信仰，特别在最近这些年，我发现在华人教会也开始了，你只要求就必得着，有没有这个圣经？有没有？但是是不是你有求就必应？不是。为什么？雅各书我们的灵修才刚讲过，所以说对不对？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妄求，看到没有？所以你不能够用一节圣经你就来讲一个全面性的真理，你要整个圣经来看。好，有人告诉我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有没有？你注意回去看圣经，大大张口给你什么？有的人自己再加上大大张口就给你大大充满。我认识有一个牙医，他在他的卡片上面就写了这一句话，大大张口就给你充满。不晓得是充满还是拔光。就是没有错。但是请问这一节圣经是圣经上是诗篇里面讲的，可是请你记得哈，你不能够无限上纲，懂意思吗？你也不能够不顾虑到上下文。所以当说我你大大张口就给你充满的时候，你只要跟主要，你跟上帝说给我一千万，上帝给你一千万，要大胆。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啊？这叫成功神学。弟兄姊妹，上帝要你过好的生活，上帝要祝福你啊，没有错，同样的。但是圣经里面更多讲到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应当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地方，你看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你雅各书，你讲到这些地方都在讲到当时候圣徒在面临到苦难，对他们来讲他们一无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讲这些地方？所以在非洲有一个牧师，他有两架私人飞机，非洲哦，可是他自己所牧养的教会会众却是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里面。这样子的一种神学观在巴西，在这些比较穷苦的地方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要脱离贫穷，都想要有钱，所以这样子的信息非常切合人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迷信。有的人对圣经是不信。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漂流，最后请问几个人进了迦南地？几个人？两个。哪两个？哪两个人进去？迦勒还有谁？约书亚，对不对？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去，当然摩西是被牵连的啊，因为这些百姓惹动他怒气，他啪几次。好，我也讲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不能进去。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二节讲说，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是接着后面上下文你去看，叫我们不要学从那不信从的样子。那 就提到接着又讲什么，要 信从，那信从的人就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安息。弟兄姊妹，信什么？相信神所说的话， Amen。 相信神所说的话。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圣经上说，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天路历程》这本书，有没有？有谁看过《天路历程》？很少啊。我发现现在可能特别，你如果是信主的年事不多的话，现在真的是我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刚才说的那个坐行站，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渴慕追求，那时候没什么东西可以了，就是看书。几乎可以说这些属灵的这些仆人的书啊，我们是一本一本的看，有时候读不懂再读，因为那是有时候他们的解经啊，我们那个年纪还够不上，但是就是去读，去明白属灵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天路历程，还有这个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啊，莫安德烈的在基督里啊，宾路易夫人传，馨香的墨药，我讲这些你有听过有吗？我这个句话断得不太对，应该你有听过吗？好，弟兄姊妹，天路历程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他提到这一个主角基督徒来到了一个分叉口，一边是宽路，一边是窄路。宽路呢是走向灭亡的路，窄路呢是越走越高的路。所以他考虑要走哪一个路段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耶稣说的这句话，他说要走窄路进窄门，所以他就开始走窄路了。越往窄路走，就要越往上爬，爬爬爬爬爬到了一半半山腰的时候呢，时候他就感觉很累了，看见有一个凉亭，他就在那个凉亭当中休息，结果就开始读主所给他的书卷，好，就是圣经了啊。结果他读就累了，就睡着了。结果睡着啊，那个书卷掉了都不知道。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懒惰人啊，你要起来去观察蚂蚁的行动。好了，哇，这时候他突然惊醒过来，他就继续的攀登，到了山顶的时候，他结果遇到两个人正要往山下走，一个人叫心惊，另外一个人叫怀疑。所以读天路历程很有意思的哈。啊，他们因为路途艰难感到害怕，就往回头走。那这基督就继续往前走，他发现这个道路真是越来越困难啊，他需要从书卷当中得到力量啊，需要从书卷里面得到信心和盼望。哎呀，当他正要从他的怀中里面把那个书卷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书卷不见了。所以他又赶快跑回到凉亭去找那个书卷，好叫他能够继续的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你的书卷还在吗？问一下你旁边的人，书卷还在吗？现在手机取代了 everything， 所以很多的人的书卷是什么？书卷在吗？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拿来读，我还是鼓励你要一本圣经，你可以划线，你可以学习怎么翻，创出利民生、苏士德、查查、王王代代、拉离斯，你知道怎么翻？哎呀，妈，牧师太烦，这个什么时代了？我点一点啊，要哪一卷？我一点就出来，对，一点就出来了。哪一天手机掉的时候怎么办？弟兄姊妹，你要相信神的话，跟你旁边说，你要相信神的话。比如说你每天在读经，你每天在读这本书，你在听到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话。你可以不相信葛牧师，但是请你要相信神的话， Amen。 也许你就把葛牧师当作是一个驴， 因为驴子也会被上帝使用它来说话，会不会？会笑的就是懂圣经在说什么。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相信神的话，你相信每一个礼拜天来上帝会透着他，不管是哪一个人传福音，不管哪一个人讲道，上帝可以透过他的仆人之力，只要一句话就将你救活了。 Amen。 你不要说哎呀今天余牧师不在了，所以就追星了，天天上网听了。哎，我不是嫉妒，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只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活在这一种的信仰的里面。你不是靠一牧师活，你也不是靠哪一个牧师活，你要靠主的话才能活。 Amen。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那么用真理的带子来支束腰。腰这个地方是比较 private 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当然现在也，现在很多人也不管他了，就是专门露腰。一般来讲，这是比较 private 的地方。这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真理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刚才我们讲腰就是心，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这些圣经应该很熟才对。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能够使我们的魂灵、骨髓、骨节、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把它怎么样辨明。也就是说，神的话能够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心思意念。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太太跟你结婚了30年，她不见得完全了解你，有没有？但是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心中的思念都被显出来。这个意思也表明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让神的话在你的里面能够使你的心思意念被破明。接着下一节他就说，万物在他面前都赤露敞开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所有一切的你在暗中所做的，你在暗，甚至你脑袋里面默默在思想，在计划，在暗算，在盘算，在想，这个人君子报仇10年不晚。神的话一来怎么样，都要使他赤露敞开。所以中马田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传道者哈，英国的传道者。他在蒙召做传道之前呢，他是一个医生。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面哈，那么坐在他前面的一个男人突然脸色发青发紫，还不是发青发紫，口吐白沫倒在地上。当时候大家都吓得赶快站起来，就喊出说，哎，停车停车，赶快去请一个人找医生来。那刚好是中马田，他就是医生嘛，他就站起来，他说，大家安静，我是一个医生，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人他是癫痫病发作。然后你们看看，我告诉你们，你看这个症状有没有，口吐白沫啊等等的这些，他就告诉他们，好，你们大家听我的话，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好，当他讲完之后，大家立刻安静下来，每一个人就开始放下心来了。结果没有多久，这个人他就帮他做了一些处理之后，他安静下来，最后火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就是为什么众人本来很惊慌，结果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医生在，对不对？因为这个医生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人生当中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各样让你烦心的事情，不同的挑战压力来到你的时候，请问有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这一切事情？谁？所以他知道你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位知道你事情、知道你一切问题的答案的，知道你的前途、知道你的婚姻、知道你的工作、知道你的儿女的问题，有这么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话说要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出来。求主让我们渴慕他的话，把他的话藏在心里。所以我们门徒训练开始了，有的人一想到门训最怕的就是考试，可能有考试惧考症啊。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考试啊都很简单，对不对？哎，没有人说对啊。而且我们的考试其实都是叫你背圣经嘛。背圣经重不重要？重要。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怎么藏啊？要背啊，你不能把圣经吃下去啊，背啊，是不是？你说我年纪大了，我已经讲了，左波波可以背，你比他年纪轻的都没有理由了。左波波在了，谢妈妈在吗？谢妈妈，弟兄姊妹，将主的话藏在心里，不单单要背，而且要把神的话昼夜思想。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怎么样？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诗篇的这个第一篇我们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七节说，他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这叫朝思。你想念一个人时候怎么想？有时候我女儿一个礼拜不见，她说 Daddy 你想我吗？ You miss me？ 我应该怎么讲？ Yes。凭信心讲出来，不，因为实在生活太忙碌哈，我有这么多弟兄姊妹需要想啊。就是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回想一下那种朝思暮想的心情如何，真巴不得有一天怎么样，赶快看到他，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像诗人这样说，我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最近我们在门训开始了之后，那么我本来应该要事先征求一下哈，我就不讲名字好不好？好，那么我们教牧班，我就看到弟兄姐妹写到他的这个灵修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刚好我们有这几天的这个灵修的经文讲的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所以他说感谢神，这一段时间的导读灵修让我的心思意念及眼光更多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我自己也会警觉到恶者经常会不知不觉用不属神的想法来攻击我们。当我渴慕神话语，也把神的话语应用出来的时候，我的属灵生命也渐渐开始长大。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话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呢？每天记得早上起来导读灵修， Amen。 我还是说这个基本的动作一定要做好。所以我跟所有的门训班导师讲，导读重新再来操练，因为这个学不好，你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再建造上去，不懂得怎么样子灵修，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喂养，得到供应，得到光照，得到提醒，你的属灵生命是不可能成长。这不是我说，圣经上说的，要爱慕灵来，就好像才生的婴孩是不是爱慕灵来，所以他才会怎么样渐渐成长以致得救。最后我们不单单要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弟兄姊妹请记得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要把它行出来，跟你旁边说要行道，要行，要把神的话行出来。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道是要我们实行出来的。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这个，她就分享说，她说神借着这个两句圣经的话对她说，第一句话是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两句话你可能平常读也许没什么，但是那一天主借这两句话在使他得到很大的释放。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里面本来有很多的埋怨，有很多的不平，但那一天他这两句话让他心中就很得释放。他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你让我住出租公寓没关系，我要你的同在，如果有一天你祝福我让我住房子，我也欢喜快乐，我不再以地上所得到的为满足，我要得着你自己。他现在是在租房子，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他说，主啊，如果你要我住出租的公寓，我也欢喜快乐，如果你给我房子，我也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每一天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就开始在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叫你的话天天的在我们心中来做提醒光照，来做安慰在扶持，使我们在面临到困难，面临到这些挑战压力的时候，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面临到不知该如何行，沮丧彷徨的时候，你的话来指引我们。当我们生命当中软弱，你的话使我们刚强。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诗人一样充满了对你这样子的渴慕。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愿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